我们才会明白到底启示录在讲什么。你读到启示录最重要的一点，你看见说今天有他，今天神的儿女，所以你看约翰那时候写信是安慰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就是头300年他们在罗马统，在罗马辖制底下，还有一直到最后，最后一直到最后7年的时候，你想基督这个从其中经过，那么这些基督怎么得到安慰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呢是安慰我们的一本书，但是约翰福音最大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看见最后世上的国终于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件事，在我们的周围你看见这件事吗？这几天他们投票，有人投票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人，第一个人名字叫做穆罕默德，第二是牛顿，第三个才是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台湾投票的话，你能有把握我们主耶稣所得的票数会超过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政治人物吗？在这个无神的社会里面，在这个多神的社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只有1%是基督徒的这环境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像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今天做了何等荣耀的事。那首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是建筑在，怎么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我们要有一个要有准确的观念才可以。你读圣经你才明白，原来当天使背叛，率领天使长率领1/3的天使背叛的时候，然后就把天使从神的面前就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现在你如果拿宇宙的地图来看的话，有一大片是沦陷的，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神是撒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你看人拜月亮拜太阳，证明说现在撒旦的宝座是在太阳系。不止如此，现在人算命，人在那里操心用那个星象学，更证明说撒旦的势力甚至到整个的银河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撒旦盘踞的范围。现在你看见了这个范围，神的旨意能够成行吗？不能够成行。那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没有问题，因为天上是光秩序；天上没有问题，天上是自由区；只有地上是沦陷区。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神就创造了人。神创造人的目的，希望人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对付仇敌。结果人失败了。结果人犯罪了，这创世纪第三章，人变成肉体，创世纪第六章，然后呢集体背叛变成了世界，那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人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从罪到肉体到世界，从个人的背叛到集体的背叛，那个集体背叛的集团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所以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十一章的故事。从12章开始，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要得着一个家，借着一个家要得着一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就把弥赛亚带到这个地上，让你主耶稣能降生在这里，然后根据以色列人的圣经就能证明给我们看主耶稣的确是弥赛亚。但是不是如此，圣灵为着神为着要收回他自己的使徒，因为你看见吗？那个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世界已经是个统一的局面，所以他们要盖个巴别塔，政治统一的，经济统一的，宗教也统一的。然后呢，从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的宗教就从哪里？就从巴比伦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到了印度的时候，后来呢就受了婆罗门教的人，他们拿过去，后来把他们扭曲了，所以是释迦牟尼把他又重新恢复过来，恢复到当初巴比伦的宗教。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的宗教的哲学都是从巴比伦的奥秘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用什么来控制人呢？就借着政治、经济和宗教，然后呢他就叫全世界的人都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不要忘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有记得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那个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亚伯拉罕蒙召以前的那个世界的光景，尼禄就是他们所拜的神，尼禄的妻子就是他们所拜的女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忘记，当你读到那里的尼禄的时候，你就想到整本的约翰福音那个敌基督就是尼禄的意思，尼禄就是敌基督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读到启示录，读到最后，读到宗教的巴比伦，读到政治的巴比伦，读到经济的巴比伦，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不要忘记，到了最后敌基督要统一的局面，就像当时尼禄统一的局面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老约翰在默想的时候，他想到敌基督，想到后来的666，想到他怎么样用经济来控制人的敬拜的时候，他最后的头脑里面的影子是什么影子呢？是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是不是神就失望了？现在是不是神就永远叫他的土地沦陷了呢？那么很现实，你知道神一面就借着什么？就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他们都渡到河的那边，他们结果进到迦南。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脚掌所在的地方都要赐给你们，但是不要忘记，脚掌所在的那一班人那是迦南，都是仇敌。那个时候老早有拜偶像，老早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最可怕那个时候宗教是个色情的宗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根据圣经和考古所给我们的资料，那个时候已经有像艾滋病这样的病，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到了灭亡灭种的边缘。那个时候呢，如果神不借着以色列人，借着约书亚来做审判的话，弟兄姊妹，人类老早就消灭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呢，神是让以色列人就在敌人的领土，就在淫乱里，就在色情泛滥的世界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做独居的。不仅如此，神借着路德就生，本来他们没有王的，结果就生了大卫王。等到大卫南征北讨的时候，结果他就建立了这个国度。这是第一次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有一个出乎神的国。在这个国度里面，神是谁？在这个国度里面，神的话是最高的宪法。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们的老百姓是圣洁，神怎样圣洁，他们也怎样圣洁。当全世界都色情泛滥，当全世界都倒在艾滋病底下的时候，你看你这些人，他们一点不受污秽，一点不受沾染，所以许多人羡慕。亲爱的弟兄，我说一件事，我希望你们不要随便传出去。我相信今天的艾滋病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你如果到，你如果有一天到美国，甚至到旧金山，有一次我到了旧金山呢，我请几位弟兄姊妹带我，我听说这个旧金山呢是同性恋他们所在的，然后我想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什么样子，所以我跟弟兄说，你只要开车从旁边经过一下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弟兄很好心，结果呢，他呢就把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看见那个区都是同性恋的人呢，然后呢他就把车停在那里，然后就叫我们走一走。我一走啊，我里面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了呢？因为我想到这个地方是标准的索多玛蛾摩拉，而旧金山这个有名地震的地方。那如果要神的愤怒临到的话，那你看看我这个罗德躲在里面呢，就跟着跟着他们这个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索多玛蛾摩拉一震就没有的了，坐在车子走一走还没有关系，我根本没有说坐在那里啊，然后再看看那个疤，看看那个东西，实在看不进去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事实啊，你不能说这不是事实啊。你要看见说，现在我们所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天，福音要被人羡慕的，为什么被人羡慕？因为现在的艾滋病不再是同性恋的专利。如果今天你不保持单纯的话，从前不讲门第，慢慢你要讲到家庭，否则呢，没有一个人是有安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相信。等到这件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请你要相信一件事，那个时候基督的血要全世界最贵。要输血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血跟艾滋病没有关系？如果基督的见证是美好的话，如果将来有所谓基督的血库的话，我相信基督的血库那个血是最贵的。大家知道这个血为什么？这个就是指着在全世界污秽、全世界被污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这里有国度在出现的国度。所以请你记得，在那个时候色情泛滥，人类几乎没有希望，可以说这些人根本就要倒在艾滋病下面的时候，你看你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以色列人他们的见证是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敌人的领土里面， 现在呢，我们主就收复了一片的地区，这个地区叫神能够在里面掌权。所以我们讲的神的国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包括旧约的以色列国。为什么？因为旧约以色列国就是神在沦陷区里面得着的。不过这个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们是过了以所，过了什么？过了那个河，就是过了什么？过了那尤法拉底河，他们到了这一边，然后呢，他们从地面过来的，然后在敌人的沦陷区里面得着一个国家。感谢主。按理来讲，神的目的是在西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西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以色列失败了，结果仇敌反扑，最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就被掳，分裂成两部分，北国就被掳到亚述，南国就被掳到哪里？掳到巴比伦去。神仿佛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要偷偷拜偶像吗？你们与其偷偷拜偶像，我不如让你们光明正大的拜偶像。你们偷偷摸拜偶像，看着偶像还不够多，我干脆把你们带到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他们到了，一到了这个巴比伦，一到了亚述，到处都是偶像，拜到你要吐，拜到你觉得受不了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最大的讽刺，他们祖先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从河的那一边渡到这边，是离开偶像渡到这边的。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个路线刚好相反，把这些以色列人再把他们召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神的荣耀就逼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我把我的国交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神宣布弃权，神觉得没有希望，所以神宣布弃权。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了，现在弟兄姊妹，神要借着我们的主，要把这个所有的失土要带回来。我们的主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诗篇二篇，我们的神告诉基督说：“我要让田籍，让地籍做你的什么？做你的田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他的命就买了整个宇宙。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地籍，那个所有权杖。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出现什么呢？就是宇宙的地气，就是这地的地气。当你拿着这个地气的时候，就是告诉撒旦说：“你们今天所你今天所占有的是不可是非法的，因为主耶稣才真正的是所有权者，主耶稣才真正的是得着这块地的，因为我们的神已经给他了，以地级做他的田产。”这就是那个书卷上所说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谁出了那十七色科勒？就像耶利米所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出了十七色科勒。所以弟兄姊妹，他有权能够得回这所有的地。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升天以前，他说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地极。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神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收复他的领土，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神已经把地极赐给他做田产，现在你明白了。当我们主解开一个印，其实是封条，第一个封条打开了，然后第一匹马就出来，然后第二个封条出来，第二匹马就出来。天上只要一打开，就证明告诉全世界说，那这个世界上所占有的这个撒旦是非法的。现在我们主要收回他的失土，第一匹马、第二匹马、第三匹马，为着要完成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天上一把印打开，地上许多的事就发生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事的发生，和我们的主收回他的领土有极大的关系。现在主不再让这些沦陷去沦陷，我们的主要从沦陷区里面要得回这些才可以。不过现在的战略跟古时候跟旧约不一样，旧约这些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祝福是属地的祝福，所以他们从地面上过来，然后呢得着一块滩头地，然后呢再扩充那个滩头的阵地，但最后还是被反夺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胜了，一粒麦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然后呢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头生。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从上头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从天降下，仍旧在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老人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历史上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升天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有120个门，他们本来是120个人，圣灵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为什么进成工作一个身体呢？现在你看你这里有120个人的空降部队从天而降，他们降在什么地方呢？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说定下十字架，定下十字架，这是个不幸的降落。我看过一幅图画，上面那个标题说不幸的降落。为什么？有一个人在正在要降落，降伞的时候，这个要降落下来的时候，刚好有一队的军队从那里经过，而且军队每一个人刺刀都向上，所以呢，这是个不幸的降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请你记得，我们主虽然来到地上，他只能够连车垫都没有，只能够降生在马槽里面。你看见是个不幸的降落，因为全世界都不要他，他们对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耶路撒冷是完全在敌人的领土里，耶路撒冷完全在撒旦的控制底下。但是看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最早是耶路撒冷120人，然后3000个人，然后5000个人，然后10000个人。现在不是砍头堡，现在不是桥头堡，现在是空头堡。因为他们从天降下来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什么叫做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在耶路撒冷，你看你这些人，他们从天而降，他们所收复的那块，你从敌人那里所收复的那块领土，他们执行的他们的宪法乃是天国的律法，他们乃是根据神的话，他们的誓言乃是天上的誓言，他们的粮食乃是天上的玛纳。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如果到耶路撒冷，你要坐在敌人的领土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度？有，这叫做天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但是感谢主，全地都误会了，所以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没有多久，后来就到了安提亚，安提亚又有空降部队，有许多人又蒙恩得救，又是从上头上去。然后呢？然后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然后你知道有马其顿的呼声，结果呢，有了菲律宾的教会，菲律宾那里也有空降部队，到了希腊，最后到了罗马，到了西班牙，罗马就是当时的地基。所以进来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今天虽然我们在台北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天而降的。今天呢，我在这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属天的国度。你看见当我们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沦陷区把它扩充在扩充，我们得到了一个空头堡，然后呢就扩充它自由的地区。那么这个范围什么呢？这个范围就是今天天国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来等一件事，你幸亏我们不过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这样的，就好像当时你记不记得，这个当整个法国沦陷在德国的手里的时候，整个区都是沦陷的。所以我们在有一个很有名的诺曼底登陆，诺曼底怎么登陆的？在天还没有亮半夜的时候，他们已经派空降部队去，然后他们走了一个小时过空头堡，走另外一个空头堡，他们没有多少人，他们在那里努力，因为敌人一定要反扑的，所以他们为了生存，他们要努力的守着他们的那些空头堡，一直等到几天以后，那个大军国人来到，总体战国人来到的时候，然后他们一下子法国的军队就守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第一让我们记得，仇敌的轨迹是分化然后胜利。如果我们看见我们这里有一班弟兄姊妹在这里好像空降部队一样，我们就想说重庆会不会另外一排空降部队也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如果要生存呢，我们不能只能想到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要想到在台北这里有许许多多和我们一样的，为着台北的福音，为着台南的福音，为着高雄的福音，每一个地方的空头部队，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有责任。当我们真的这样来守住神的见证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仇敌一定要反扑，一定要分化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个小小，然后最后把我们一举摧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看见这次教会的合一，如果你看见这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在台北的台湾教会能够得回神的使徒，那么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台北做什么，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在台湾做什么，你就知道今天我们搬到美国做什么。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能够在敌人的领土里面能够建立他的国度。但是感谢主， 那些空投部队的很危险，因为他们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他们随时有失去性命的危险，他们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感谢他们忍耐再忍耐再忍耐，他们知道没有多久艾萨哈维尔就要率领他的大军，然后呢就要一举那个总体战，那个决定性的战役，就要把整个法国反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等什么呢？我们乃是等到那一天，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里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情形，但最后不是有骑白马的吗？他的名字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嘛。弟兄姊妹，等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那就是诺曼底登陆。那么请我们几个，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到圣保罗，到亚马逊河每一个角落，到屏东最小的城镇，每个地方这些什么都有空投堡，那就是他的教会，那就是他的国度建立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哈利路亚，世上的国要是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到那个时候全地就都受服了。到最后的时候，两只兽要被放在放在他该放的地方，然后你看见撒旦怎么样被丢在火湖里，然后罪和死终于死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不再有罪，不再有忧，不再有黑夜，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主耶稣就把国就交给父，那从此以后我们的神就永永远远的作王，从永远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教会是这么重要，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旧约以色列国，包括新约的教会，也包括将来的千禧年。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的那一段叫做以色列国，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这叫做天国。那么然后呢，天国的实现那是在千禧年的时候，然后最后我们主就把国交给父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主终于完成了神所托付的，现在撒旦终于神终于毁灭了最后的仇敌，神最后终于得胜，所有宇宙的沦陷区就通通的恢复了。我的弟兄们，许多不信的朋友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撒旦神呢、啊、为什么到了撒旦来害人？否则如果没有撒旦的话，今天就不引诱我们三人，为什么神不把撒旦捏死？那么请我们记住，神捏死撒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不过神捏死撒旦最多是表现什么？最多是表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完了启示录以后，你回过头，你不只看见神的能力，你也看见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教会要让整个宇宙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失去的、所没有得着的，借着教会就得着了。所以基督的得胜，神这一宗的得胜是借着谁带进来呢？借着教会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单打独斗，撒旦就是要找到我们单独的时候，什么时候把我们自己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就得着了基督身体的保护。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是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不要忘记，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在今天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整本的启示录，实在给我们看见七，也给我们看见2520，给我们看见圆满的圆满。这是什么呢？这是神以最终圆满的结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启示录，你就读完了整本的圣经。今天晚上对不起，我多用了一些时间，但是我想是值得的。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今天已经把整本的圣经都复习了一遍。啊，最后我们现在就能明白启示录到底所占的地位是什么。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到现在还怕读启示录，回去好好读启示录。你要知道的，这一本书是可爱的书，乃是把神最中心的旨意告诉我们。我们感谢主，终于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借着84的时间，我们把整本的新约看完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台中，我们花了54的时间，我们把整本的旧约看完。所以大概说来呢，我们把旧约跟新约大概都看了一遍。如果弟兄姊妹觉得你们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也许我们一些录音带能够帮助你们。那我们希望这两次的两套的录音带能给弟兄姊妹好的帮助，就是你需要一个大概的概念，你再来读圣经呢，我想对圣经就有很大的帮助，就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恩典和你祝福底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段的交通。我们主，我们真是要向你夫妇敬拜，但愿我们不止读你的话，我们也顺服你的话，我们不止明白这些预言，我们也遵守这些预言。亲爱的主啊，但愿我们这些读着念着书上的预言和遵守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你把这样一幅一卷有福的书赏给我们，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亲爱的主啊，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再带领我们再聚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有追求，但是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不要照着你的意思。我们求你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地方，也给我们预备好的时间。如果把我们带回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欢喜，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美好的地方。所以亲爱的主，我们在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你继续保守我们，像保守眼中的同人一样。虽然我们在台北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亲爱的主，但愿你把你国度的意象更多的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今天的见证是怎样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你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但我们能为着你的旨意，能把我们身家性命都花费，就都花在你的脚前。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能这样有所看见。所以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分散去以后，我们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但愿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的笑脸常常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知道已经很晚了，但是